克鲁兹参议员首先谈到中国的一胎化政策，他展示了西安妇女冯建梅和她被强制堕胎胎儿的合照，并且向其他议员详细讲述了冯建梅的经历。
五个计划生育官员2012年6月2号把冯女士强行带走，她付不出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，于是他们把她绑起来，强行把女婴堕胎。
冯建梅的经历首先被美国的女权无疆界组织披露，后来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，引发极大的反响。克鲁兹参议员赞扬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。
瑞杰女士，一位世界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，最先在美国披露了这一事件。她在这起悲剧发生后说，这太令人气愤了，没有一个合法政府会犯下或容忍这样的行为。中国是世界上高自杀率的国家之一，而且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。造成这一令人悲哀现状的很大原因，就是集权的一胎化政策。
克鲁兹参议员接下来谈到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，必须记住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。他说，中国实行的是党治，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都会受到严厉处罚。他提到了目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朴志强。
司法官员说，朴志强批评政府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，但是他真正的罪名是为强制拆迁受害者进行辩护，并且揭露中国劳改营状况。
朴志强去年5月初参加一个私人纪念六四的研讨会后，被警方带走，并且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，后来被增加罪名逮捕，并且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、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。克鲁兹参议员还谈到，习近平政权上台以来加紧打压宗教自由，尤其是浙江省许多教堂十字架被强拆。
中国政府有时还把整个教堂推倒，并且逮捕牧师和那些勇敢维护自己信仰的教徒。对基督徒的压制不限于浙江省，这场打压行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张少杰牧师。
曾经多次协助当地民众维权的河南牧师张少杰去年被逮捕，罪名是诈骗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，后来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。克鲁兹参议员说，谈到中国政府的压制、共产党的压制行动，对他来说并不是抽象或学术议题，因为他的家人，包括他的父亲和姑姑，也曾经在古巴共产党的监狱里受迫害。克鲁兹参议员呼吁美国与中国受迫害的宗教人士、被强制堕胎的妇女们站在一起。他说，美国政府和国会可以为推动人权做许多事，例如在苏联时期，美国国会把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萨哈罗夫广场。
每天苏联使馆人员都要把萨哈罗夫广场写在信封上，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。我们应该使用同样的道义手段来应对中国。
克鲁兹参议员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之前，与另一位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的参议员、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提出一项决议，建议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。他说，由于民主党资深参议员范斯坦的反对，决议未能通过。
如果任何事情能让我们两党达成一致，那应该是反对共产党对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错误监禁与迫害。但不幸的是，每一次我试图要遵循萨哈罗夫广场的成功经验，把中国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，来自加州的这位资深参议员都会站出来反对。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国会里有人会选择站在共产党压迫者一边，来压制异议人士、压制人权、压制妇女权利、压制敢于为自由发出声音的人。如果我们甚至担心让共产党难堪，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感到难堪，那么我们不应该害怕说出真相。
克鲁兹参议员今年44岁，2012年成为国会参议员，目前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一。在最近的一次共和党参选人辩论中，克鲁兹参议员的表现受到好评，支持率目前上升到了第4位。美国之音记者杨晨，国会报道。